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伴随我们童年，甚至到了年纪很大了，有时候很喜欢看神话故事，这是我们人生成长当中的一部分，它可能伴随着我们每一个时段。不知道石老师和陶老师曾经有没有一段时期，尤其是在童年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或者听神话故事。
神话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应该是从人类学这个角度啊，也专门也神话学从比较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以前我教这个神话呢，这个先讲个段子啊，网上这个广泛流传的一个段子，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 David Chapman 这个有一个神话，讲中国人的神话如何伟大。那么第一呢，这是一个骗子，就是根本就没这个人，没人。那么第二呢，他讲到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的一些区别，比如说人定胜天啊，一些积极的因素。那么那这个呢，我倒是这样看啊，就是说你不能一个民族啊，它是你仔细看一下很多地方，世界的民族的你经过几个来回这样走呢，你可能回去更加平静一点。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这个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啊，这个等等，这些都是对的。但每个民族呢，实际上它神话起源呢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它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比如说创世神话，创世神话，比如说上帝造人啊，世界怎么来的，对吧？那么圣经里面这个旧约里面，它这个它实际上就是希伯来的这个神话，旧约里面，那么我们也有女娲造人啊，团土造人是吧？
对，
这个最后是来不及了，就是抽出来的这个
神智抖一抖
的。那这个都是对的，就是人类在那个阶段，它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它跟哲学，就是人类这早期先民的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猜想啊。那么他需要，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刚才讲的必也证明，就是说你得证明自己，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理由。那么这是那么创世神话以后呢，这个他很多民族就是关于自己民族起源的神话，他也有很多是有很多接近的地方。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玛利亚，他这个他实际上是理论上他这个约瑟夫讲起来是他的丈夫，实际上他是上帝的。中国那个诗经里面那个吕第五明星，就是他踩了这个巨人的那个母亲，他那个周的踩了巨人啊，踩了巨人的足，然后怀孕的，而不是跟一个普通人结婚，所以他都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那么还有比如说人类历史上就是他经历过的这种自然灾害啊，那么大家有很多，比如说洪水神话，全世界都有的，诺亚方舟，对吧？那么那诺亚方舟呢，这种对很多人就比较说是我们有大禹治水，所以这个他那个诺亚方舟，所以我们比他更有积极性。这个呢你要怎么看，就是说因为中国神话呢它不系统的，实际上是因为它在这个经过儒家啊，一个是焚书，然后儒家呢它有三学，因为它不符合儒家经典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散了。这个鱼代表了一种当初的这个三皇五帝之前的这种自信啊，一种对祖先的一种自信，这个是。那么还有一类是英雄神话，英雄神话就是说，那就是在我这个部落，先让从部落，部落总会有困难了，先和人
后羿射日，
和天斗，和地斗，最后还要和人斗，到和人斗是到了这个皇帝占自由这个阶段，是要和人斗。那么这个里面他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啊，有人站出来。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这种英雄。那么到后来呢，实际上到了这个是王母娘娘啊，到了那个银河，我们不叫银河，我们叫什么？
叫像，其实正是银河，都是 Milky Way 嘛。
对，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后来就是传说了。那么就是这个社会发展以后，比如爱情啊，那这里面很多东西不可考了。比如说它这个出现的年代，比如说希腊神话它那个产生的年代，应该它是商业，因为那希腊那个诸神里面啊，他有嫉妒，宙斯你看，对，他是暴力，
赫拉克勒斯和赫拉，
他也是嫉妒，对吧？还有色情。我小时候看那个
希腊神话吗？
希腊神话的那个，我以前好像讲过的，我倒是先不是被他故事吸引的，我就是
被里面的暴力所吸引
了。倒也
不是，
他那个插画，他就是都是那个丰乳肥臀的那些女子啊，就是那个神的那种形象。那个当时我们那个时候还 该刚刚改革开放。
您开蒙的挺早的，
那也不是
发育的好。
反倒是怎么有这样的啊？怎么有这样的？啊，那就是我是这样一种看法。那现在呢，我是倒持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呢比较消极的态度。我觉得，你不能从神话，因为中国跟这个。包括跟很多少数中国这个汉族的跟少数民族相比呢，我们的神话系统它不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神话，那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部落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它不是一种很完整的一种东西。这是我的粗浅的看法，因为我再次道歉啊，因为这个我老师最后我们稍微读点杂书啊，所以来 SBS 给大家做一点贡献，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夸口是这个专家，这是他我们自己读书。读书报告会石老师开始
我要
放大量了。
对那波我要对那个陶博士的有些观点进行一些适当的反驳，就是吧，第一个呢，确实我也看到了那个所谓哈佛大学那个神学教授的讲话，这个大卫查普曼，但是不管他真假，我觉得他那个评论可能是我们国内比较有才能的段子手啊做的，但是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那一段段子的核心是说中国神话象征了中国人的抗争精神，敢于战天斗地。其实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深度记忆，它其实在一个民族性格里面是作为一种基因存在的，不管你没剪辑，它有的东西存在的。比如那个段子里面讲到，确实他所谓讲到西方讲诺亚方舟遇到洪水，我们躲到方舟里面去，而中国呢大禹治水，我们敢斗吧。比如这个愚公移山，家门前有几座大山，当然交通不便，还有的人是主要是这个 WiFi 不方便，所以他把他中国人不是搬家，他所以把他
山给移走
移走这个每个国家都有太阳神的故事，但这个中国神话里面有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等等，不管怎么说他敢抗争，所以这个里面讲呢，我觉得在民族性格里面有遗传。比如说相对来说西方或者英语国家的对自然方面没有那么大胆的挑战，只有我们有这个三峡大水库，有港珠澳大桥，就我们做的那么大，我们觉得很精彩，我们人能胜天，但其实未来怎么样我们还真不知道。包括在那个海里面造那么长的桥，是不是对海洋对生物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一方面我们是人能胜天，第二个对环境我们似乎也没那么在意。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其实神话里面有创世神话，有这个英雄神话，还有一个重点是人的来源的神话，比如等等。那么在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里面也包括了这个人的，比如说卵生的石头生的葫芦生的山林出来的等等。我有时候想到小时候大人骗小孩也不是没道理，说你是哪儿来的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比如像孙悟空一样等等。所以这个神话其实它特别是我们少数民族文化这个神话里面包含了很多。陶博士讲的有一个很正确的，就是说希腊神话它一个比较体系完整的神谱，它都有神系，它都有。但因为希腊神话是次生神话，它是继承了其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它整理的比较完整了。但中国神话呢基本上是自生自灭，特别儒家出来以后只不与这个神鬼怪这些东西，所以呢基本上要不把神话消灭了，要不把它改成历史，所以呢这个中国神话确实不太完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特点。这里面有一个你刚才讲的历史，实际上神话呢它应该是有早期这个历史的这个一个影子在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早期那个时代人他必须要神话，把他的历史神话化，就是他这个民族啊这个这种
树立他的文化自信心。
自信对对对，你讲对。这个文化自信心呢，我觉得真的有一批作家有段时间是包括书童叶兆言，他们给了他们一个这个命题，用这个神话来写这个中篇小说。还有以前澳洲有一个这个在澳洲的一个作家叫朱大可，他好像也是写的
神话研究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走到后来呢，就是这个研究呢就变成一种 就是妄人妄语啊，因为你没有很实际的东西。比如说这有个例子啊，有一个例子，这个鲁迅当时跟那个像顾颉刚两个人吵架，顾颉刚他是在西方受过训啊，是在日本啊，他这个他受过这个神话这些训练的，那么他还考证他那个里面说这个鱼是一条虫子啊，那么这个如果他是有一定的，因为这跟图腾有关系，跟图腾有关系，就是我们民族对这个图腾某一种图腾的崇拜。这另外一个讲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龙啊，我们那个龙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混合物。那么这个混合物很可能呢，就是说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啊，它这个部落不断的融合。部落的不断融合，
不断的改稿，
不断的加上去了，加上去了，
觉得基因变质，
不断的加上去了。你不能用历史来或者虚妄的历史来增强你这个民族的自信心。那么当然这个是任何民族都在神化自己的这个历史，也 glorify 的你的这个祖先的这种传统。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那我倒并不是因为说有没有神化，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啊，作为一个你这种我觉得都应该有自己的自信，因为你这个文明在那儿，对不对啊，你的文明已经创造出那么东西出来。但是你不是 perfect 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战无不胜啊，无所不能啊，那不是的，那我觉得没必要这样。
说到神话故事啊，刚刚总结下来，是不是还有几个功能？一个是表达我们的诉求，当我们的心愿无法达成的时候，通过这个神话来寄托的我们的一些美好的期望，还有一个就是答疑解惑，我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神话故事来解答它。所以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好像说中国的神话可能相比海外的其他，比如说埃及神话、古希腊神话，大家看的比较，包括还有古罗马的神话，它更完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接触到的，因为植根于自己的本国的文化，往往就像刚才陶老师一样，要么就是出现两种极端，有的不冷静的情况，一种妄自菲薄，一个就妄自尊大，那可能会就觉得我自己的比别人的都好哈，我反正什么样的东西拿出来都比别人能更优秀。但事实上，如果说中国的神话它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我还真不是非常赞同这个说法。因为小时候看这个《封神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太百家百花齐放了，大家不知道拿哪一个作为一个主导的东西，作为一个
你这个基本上用的是人造神话来解释远古神话。第一个我要反驳的是，神话在过去它是一种科学，是当时的科学，是比较典型的神话，应该能真实的反映当时的人的原始居民的这种思维方式。它是对雷电啊，比如说它无法解释，它就有人的这个啊所谓喜啊怒啊的表达啊来解释这种现象。所以但是后代，特别是后代啊，你像封神榜之类，包括道教造了一大批这个神系啊神人，那么包括到了现在，还有人说比如南美这个作品里面经常掺杂一些神话进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中国的作家也跟着模仿，包括这个费都，
其实莫言也有很多神话，
就是他加进很多华夏神话，写的这些都是伪神话。这个神话必须有一个条件，第一个他需要原始人类或者比较早的人类的单一的演化的一个事件的解释，它是科学当时。第二个呢，当时的人必须对这个神话信以为真，如果你是带着开玩笑来创造起神话，那不是真的神话，那是假神话了。现在呢，就是说单个人创造的不算，一定是远古人集体口耳相传，作为一种知识他来继承，他来解释，而且谁讲的最好他就要头领，比如是这些啊。所以神真正的神话是这样。第二个呢，中国神话为什么不那么完整体系呢？我的见解是经过了大幅度的修改编辑，就是我们都认为西方神话希腊神话为主，是儿童的童话，它真的是不太完善，甚至今天人看到去觉得不对啊。而中国神话经过修建以后就基本上符合道德感。你像希腊神话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宙斯作为最大的领袖，是不是啊，他和自己的姐姐赫拉结婚，然后呢又化身天鹅又见了拉达，又化身公牛又见了欧罗巴，又化身这个阿尔特斯又见了卡利斯托。但这里面我要提醒一下，注意他都是右肩，他不是中国的帝皇，中国帝皇根本用不着右肩，
其实武力直接解决了，
就喊过来就行了，
权力就解决了。
而像那个神后赫拉也是充满了嫉妒，因为宙斯爱上了欧罗巴，他就把少年欧罗巴变成了一个这个小母牛，让这个牛们去不断的追着盯他。这些好像我们今天觉得不符合我们的道德感， 但那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童话，
而且表现人性哈。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中国你看我们的神话基本上要不就是有道德的人，大禹治水，包括精卫填海也是为人类啊，女娲补天，他基本上经过选择了，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弘扬正能量的比较多是吧？
经过儒家的道德选择以后，他选了一部分留下来，所以希腊神话呢，当然它有一部分继承的基础，但是它比较原始，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这样比较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神话不完整，而且基本上是正面的正能量的，
就有选择性的传下来了。前两天在看一本书，我们有个成语叫鱼跃龙门，这算成语吗？首先要问一下邵师，害怕用钱
绝对是个成语。
好，鱼跃龙门说鱼在跳过龙门的时候会天降天火下来把尾巴烧掉，然后它就化为龙，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就用这个神话故事把它引申为了一个叫烧尾宴，才知道就是当一个官员突然高升，当然这个官可能不是一级两级的升，是突然一下升迁的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的时候呢，他就会请自己的同僚或皇上到自己家来吃饭。那皇上呢，一般是不会屈尊到人家家里去的，就会把单独的食盒挑好了送到宫里去，这个叫上烧尾。一般的同僚来吃呢，就叫烧尾，就相当于你把尾巴烧掉了，化为龙，这是一种借鉴。当年看《山海经》的时候，讲大禹挤过家门而不入，当然我们就后来被人调侃坏了，这个叫
道德模范。
道德模范，然后后来。他的妻子涂山氏，这号称是最早的九尾狐的先祖，就怀了孕，他要跑掉，大禹就去追他，他眼看被大禹要追上，他就化身一块石头，大禹追上就一剑砍过去，就把下棋给掏出来，号称这是中国最早的剖腹产的记录。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借鉴方面来讲，是对后人也是影响很大的。
这个故事其实是比较像真正的神话，就有的情节荒诞离奇，也没那么崇高的道德感啊。他这个大禹治水不归，他待在家也是有可能有外遇吧，就是说等等，你说包括破釜山等等，有点荒诞不经的，这到了神话的原始状态。如果一切那么顺利，情节合理，而且合乎道德标准，
太乎逻辑的，
那就是后人的。
这个里面，我们需要神话呢，就是什么呢？这个神话宗教，实际上是很科学理性，它是指两个方面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就相当于人类发展的一个儿童时期，他充满了这种想象力。而我们现在呢，是被固定了。你看我们啊，这个交多少税，多少钱，挣了什么，做了学了什么东西才能挣？那这些对对，那所以这个就是都是限制了我们。但是现代社会呢，就是你就是因为有了这种。理性啊，科学啊，还有这种制度啊，这种资本主义运行的这种利益追寻的这种制度，那么这个在这个制度下呢，我们就会有当代神话，实际上就是当代人这个比如科幻啊，科学啊，对，这个就是包括还有这个宗教，就是现在就是进化论那么多年了，这个科学发展到现在，那么宗教依然有它的这种精神力量，就是说它没有解决我们人类的很多问题，比如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价值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很多的这种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神话，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它这个都是保存下来的很多东西，就像中国保存的好的，它实际上是被这个统治阶级去利用的，比如《诗经》里面的这个宋啊，宋里面它有很多这个始祖的这个起源的这种说法，就是当事人。那么到那个时候能把这个写下来，用文字写下来，先是说的，在文字之前，一定出现在文字之前的。那么包括这个很多民族啊，它没有文字的，
没有文字，
但是它有神话，
有
神话，完整的神话系统。这个有这种传说，
格萨尔王嘛，
对对。那么这个就是，它这个被人一部分人这个利用，就变成这种社会，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就像我们周都伟大，对吧？我们这个始祖都伟大，所以我们要发扬这个精神，坚定不移，这也是对的。人都需要这种给自己打气的这种东西。
有一条呢，我还是今天老是想，因为他太强了，太你说啊，我就老是想和他对。那么里面呢有一条我说明，神话应该属于古代，属于王古远古。那么有人说，
是觉得科幻作品不算另外一种形式的神话了。
好，我先说前面一个呢，就有人又去评论非常好，就是说希腊是正常的儿童，中华民族是早熟的儿童。所以希腊的同神话呢，用儿童好奇的眼睛看世界， 你甚至现在看不懂，他儿童世界看的。而中国的儿童呢，是淡漠诚实的眼睛看世界。但其实我说这也不是儿童，我讲的是被儒家修改过了。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说现在神话一定是古代产生的，它是当时人的科学的解释，全体人民都相信它，就像这个天圆地方啊，这个这些是人们当时认为是最科学的解释。到今天只有童话可以，只有这个传奇可以，只有这个传说可以，应该不能产生神话了。神话是属于古代的东西，是一种可以继承可以解释但不能再复制的。
能不可以创造呢？
我认为创造出来的不是神话，可以是传奇，可以是什么荒诞故事，可以是甚至童话，你可以再写。但神话我们讲的，它原来是界定是一个民族的远古记忆和它的对世界的科学解释，从这个角度讲今天它没有神话。
那是不是用您刚才的这个答案就可以回答我们现在觉得为什么近现代的神话创作基本上就已经停滞了，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假神话伪神话，只要一个人创作的东西都不叫神话。我们这是有点古板的经典的那个经典的这种解释。像中国神话系统里面要说仔细划分，它有西边有昆仑神话，像西王母，
对，
西王母原来是个怪兽了啊，长这个豹的尾巴，虎的牙齿，怪叫，这就比较接近原来，就像土著人一样的啊，其实是一个母系社会的首领啊，带着这个豹的啊，这个老虎啊豹的形象，然后出来吓唬人那些的事。但到后来，他就慢慢的变成一个美女啊，就西王母啊，就变成了美女，而且西王母还和那个周穆王后来有一段什么约会，喝酒。就是最早的酒吧约会啊，就西王母和这个所谓的武帝嘛，我觉得中国人也很浪漫的。这西昆仑神话是有一个体系的，原来这个淮阴司范的那个萧斌研究比较多，很精彩的事。东方的蓬莱神话，很多人是比如这个海上仙山啦，这个仙藻啊、卢瓜啦等等等等。南方的楚国神话，但可惜已经我讲了，南方文化没有被很好的融合到中国文化体系里面去。是曲原里面的神话零零星星有一些，但已经不多了。中原神话有一些，是最发达的应该两个体系，昆仑神话和这个蓬莱神话。其实中国要说有这个问题，是经过儒家大幅度的整顿，经过秦始皇烧书，所以我们留下的就是
山海经了，
零零碎碎。你想的这个山海经里面的很多东西比较是保留了原始的一些记录。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之前看那个莫言的生死疲劳，其实他当中就提到了这个主人翁从人啊转世为牛，再到驴，再到猪，再到狗。他后来看在包括在拿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语也说是魔幻现实主义。他这种算不算一种对于神话的运用呢？
我认为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是大家认可的一个界定。其实他就是说，特别是有南美的这个一些主力作家，就魔幻里面就往往它是时空跳交错，它能够跳到，而且这是神奇的现象可以出现啊，这个是然后成为一个应该是南美的斯托马塞斯随后得过诺贝尔奖金以后啊，很多人就开始运用了，包括我讲的莫言啊，还有这个贾平啊。等他们都曾经写过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我认为，我个人认为，魔幻与神话是两回事情。我们清醒的在说鬼怪故事，这不是神话；当我们迷狂的、沉浸着、激情的说神话，我们是在说神话。
陶二十有话，
叫什么呢？
就皱着眉头了。
作家这个
在思考。
八十年代呢，他们这个在模仿呢，这个南美作家是这个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们都有影响。
百年孤独是吗？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那段时间呢，是他们学装神弄鬼，不好好说话的时候，而且有的东西呢很难吸引，因为西方呢没有这个东西了，西方没有这个东西了，西方的农村跟你的农村根本就不一样了。西方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的农村是殖民的，然后一片这个石老师单色调的绿就是绿，
大色块的色彩运用。
那么它没有像我们这种莫言肯经历的这种神人鬼怪的这种，在我看来是迷信的这种事情。
迷信。
那么这些东西呢，他认为作为一种素材，我觉得就像张艺谋把一个中国的这种大红灯笼啊，
红高粱啊，
染色坊这些东西给西方看。 我自己根本看不下去这些东西，就是说
你觉得就是个模仿是吧？
他可能有他我没有经过那么深刻的乡村记忆，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还是真的还是做给别人看的，就像我的苦有时候也可以做给别人看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自己我还是用一句话，就是说后来他们有些作家，你看像这个像苏童啊，孙干，包括这个葛飞啊，包括毕飞宇，他们都好老老实实写城市，写这个周围，写得很好嘛。包括你写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中国的，老老实实的写出那种他那个社会里面的这种政治结构啊、经济结构啊、权力关系啊，写得很深刻，完全可以写得很好。但是可能西方人未必喜欢看，因为你不魔幻、不怪。没有这牛变成人，人变成出这样的故事。
你刚才讲的有句话，我们在以前的讲座里面提过，当他不好好说话的时候，他有了爱情的意思。那么这个作品的模仿也是差不多，当年有一部分一见情信，觉得他们那个魔幻特别迷惑人，但再往后大家慢慢醒过来了，中国有中国的特色，所以呢只有逃不实相的，后来就回归理性了，写我们的记忆了，写我们的乡村，写我们的城市了，就是说。但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对诺贝尔获奖作品，对西方文学还是挺崇拜的，所以才会产生那样的现象。那个另外呢，你们讲到现在能不能复制神话包括现在的这个所以说科幻作品我那都对科幻作品平时看的也很少，也没任何研究，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神话都有一些有超前意识啊，都有一些有近乎带有科学原理的。举一个例子，大家熟悉的粒子汤问里面有个机械师傅燕斯，向这个周穆王献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但能歌善舞，而且能眉目传情调逗这个周穆王左右的嫔妃啊。结果周穆王疑心这个机器人是不是用人装的假的，就把它杀了，还是个机器人。这个呢就是非常不简单的了。粒子汤问的时代再怎么往后推也肯定因为比较早的一个历史文献，当时人能想到今天类似今天的机器人能歌善舞还能眉目传情，这也是相当于科学先进的一件事情。
当年说鲁班做的那个木雀啊，他用那个
一飞七百里，
对对对，还给他柴了一缕魂，柴了一缕魂之后他就能飞起来，这跟现在飞机其实也差不多了哈。
所以我们基本的把科学呢纳入到神话里面，我们没把科学和神话分开，这样呢所以我们神话里面有一些科学的因素在里面，包括这个到后面这个张衡他们这些人对科学其实天才，但是他没有重视这一部分，他还是要当官，要走文学界，要讲故事，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吧。
你想当年这个推背图哈，李淳风和袁天罡，他这个推背图的话当中，我们应该是用神话来解读它呢，还是用科学来解读它呢？
我觉得你把很多迷信的东西混到一起了，是迷信就，但神话我们反复强调一个经典的定义，
神话不能跟迷信混为一谈，
是古代人用来解释世界或者创世纪的，或者人的来历的，或者他们英雄记忆的，当时他们信以为真，作为一个部落的历史记载，而且用这个来解释世界，而且不是一个人创造，是集体创造的，这些我们认为正宗的神话。后面是继续创造跟着学的个人的都不算神话，包括佛教道教创造了大量的这个神谱体系，其实那都不是真正的神话的。
对，这个再深一步呢，实际上是人类学家呢，实际上是西方人类学家，他对这个原始部落这个他就坐在那儿做这种实地的这种研究。那么我以前因为我论文是写过这个叙事学，就是他有一种他们就是这么从叙事学的角度，你就可以发现很多这个神话故事，很多部落的这种神话故事，它具有一些这种叙事的一种相似性，比如说英雄经历磨难，英雄这个遇到美人，英雄战胜了这个凶魔，然后最后那这样一种这种故事，实际上是后来这个迪士尼啊好莱坞里面都有的，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早期的一种它是一种叙事方式，讲故事的方式，实际上它也是它的一种思维的方式，就是它 这样讲出来然后被接受，而且发现呢就是说很多都是 有相似性的。这个最有名就是列维斯特劳斯，就是他是人类学的法国结构主义，那么他就是对他也是从这种神话开始。那么我后来研究这个小说里面，实际上就是我当时是看那个我要找这个西方的理论套了，就发现是刘震云的小说，它实际上是有一种叙事模式，怎么样进高潮，然后最后它突然这个降尾啊。那这个就是一种从你如果多了看的多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呢现在呢就是说，我就是反对这种鸡血型的这种民族主义，就是说你弘扬民族精神，然后就开始把这种着调的和不着调的东西，然后存在，我说神话本身是神话，不存在的神话或者想象的神话，重新再去这个所谓的发扬光大，这个是没有必要的。那我们现有的神话已经很有意思了，对不对？已经是后羿射日，已经很有这个英雄精神了，对不对？就把太阳敢射下来，对不对？那就说明在人类这个历史上，经过这个干旱时期啊，经过这种干旱时期的这种
洪水时期，
洪水很干旱时经历的这种自然灾害的这样一种一种阶段，那么他表达了一种愿望，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了，这个
干预天争，
这个就是帮，就是这个叫英，就呼这种英雄嘛，叫英雄神话。这个时候挽救氏族的这样一种英雄。那么从这个人类这个从氏族部落的发展历史上，那实际上有很多氏族就灭掉了。你像这个丝绸之路上这个族那个族，这个楼兰啊等等都没有了。那不是说每个民族就一定能生存下去。那么像这个旧约里面，它是像这个出埃及，它有很悲哀的这种被这个民族这种悲壮的这种，但是它生存了，我存在了，我这个民族有这个英雄，对，它需要有这样的东西
引路人。
对，
那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总体上，我就不叫总结啊，就意思呢，第一个
你就总结一下，
神话是当时是古人的一个叙事模式，是古人对世界的理解，是古人的一个科学，神话是集体创造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就是说，确实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为代表的，包括印度神话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中国神话已经经过儒家的修改，基本上保留下来的都有德治，就道德的德，治理的治的功能了，已经是中国神话里面目前没有太多的无厘头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英雄磨难战胜，哪怕悲壮的牺牲也是为人类牺牲等等啊，这符合今天的审美观。但希腊神话里面基本上都强调智慧和力量，不管你人好不好，做的对不对，其实他这个神话我们说民族这个生出的记忆啊，有遗传的。现在西方的很多影片里面还是这样的，就智慧啊或就强力啊，这就是一个英雄，他没有太多的道德评判。虽然现在也大家一定是光明战胜黑暗，当然也未见得真是这样，就是，但总体上说西方神话的源头和中国就不一样。第三呢，我就是说我不认为现代人能创造神话，神话一定要原始性的原发性的，是自然产生的。如果人为的硬要再制造神话，那是骗人，那是迷信，